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何平稳的应付考试。那为什么不能平稳的应付考试呢？我想我们要先找出原因吧。
没有准备好。
没准备好，好，这个是第一个理由。没准备好就会手忙脚乱。还有什么原因呢？
担心会做不好。
担心会做不好，担心失败。好，我们把它写下来。对吧？还有呢？
浪费，浪费时间。
懒惰，
懒惰
是懒惰吗？让那些有什么？
好像是三心两意，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拖延，
拖拖拉拉
。
蹉跎的。
不是，好像是想读这个，然后又想读那个，然后又想读那个，是不是这样子？
他说什么都不要读。
你想要读书，可是又比如说要看那要看 drama。
没有兴趣，
没兴趣，
不是没兴趣，
专心。嗯、
有一种那种感觉，
动力。
没有兴趣。
啊？
You have to study, but then you feel, oh, but I need to clean my table or something. Particular one copy or something.
那叫什么？
Procrastination.
蹉跎。
蹉跎。
蹉跎时间。
蹉跎。
什么是蹉跎啊？就是很闷啊。
欢迎各位。
拖延时间嘛。
还是一道题。
No, you rock it away. So sad.
好，还有呢？
Fits perfectly.
拖延时间。为什么不能平稳的应付考试？就是你，就是，温习功课的时候不专心，所以这时间就浪费了。其实就是浪费时间。
太多东西读了。
就是没有这个好好的掌握时间。还有呢？
太多东西读了。
太多
东西
读不完。
脑装不完。
读不完。
啊，
因为你太迟钝。
没有，你不明白的，你读不完的，
永远读不完，
你跳过吧，没有这个道理。你读完一课，你忘记下一个，前一课，
记忆不好，
记忆不足，还可以，
赶夜车没有睡觉，
有一些可能是同一个原因来的。
还有一个拖延时间
啊？
可能我在想拖延时间导致其他的，
拖延时间导致其他。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很多原因，其实你写下来你会发现它是归在同一类的。所以我们写下来，等一下你们就把它再归类一下，看看最后剩下几个。为什么不能平稳的应付考试？
很平稳啊，
很平稳的、啊，现在很平稳的、啊，讲出来的就很平稳了、啊，好像答案你很直接哈、哦。
平稳的不及格，
平稳的不及格，那就面对事实嘛。
对考试有期待吧？
期待啊。可能过高的期待吧。所以有时候就怕失败，有的是知道不会失败，但是有过高的期待。
压力。
压力。
压力怎么样？
高处的那种
压力，哪里来的压力？
太多方面
了，自己过高的期待就造成压力，
朋友的压力，
其实压力是从这些造成的压力，但是因为造成了这些造成的压力，然后自己不能听我的英语考试，就变成紧张，有压力然后就紧张，对不对？
不能专心，
我觉得蛮
不及格，重考，
没有去上课，
没有去上课，
哦，我也没跟其中有一点
重考
，only this one
。那老师讲什么？
这个正常，
正常。
不知道考试的范围。
哦，不知道考试的范围。
范围。对，没有范围的。
是从何读起哈？
Looks like the people responding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 don't have exams.
Oh my god! What are you doing?
I have a power condition.
Oh wow.
还有吗？
没有了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归纳一下，有哪一些是可以定在一起的？是同一个原因来的，其实。这个。准备不足，读不完，听不足，记忆不好。这个其实记忆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记忆，其实当然有些人记忆特好，但是一般的人呢，其实记忆，你们读医科的应该知道说，记忆是靠不断的重复复习，所以你时间够的话，你准备充足的话，你一段不断的复习，不断的复习，自然会记进去啊。你不要想说今天，这个今天读一读，后天去考试马上就记得，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记忆是靠我们不断的去加强的，而不是说，为什么？就是你以为你放在 copy machine 上的 scan 过去，然后是 scan 进去，然后你再 scan 在你的考卷上，那就很容易了。然后，这是考试范围。其实，如果说准备的够的话，你就可以把范围，就是说，它没有范围，但是大概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到的或者是可以猜测到的你都尽量去读到啊，就这样子，所以就可以比较，就是说已经你觉得应该读的东西都已经读到，其他的可能有一些会是普通常识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考试范围啊，这几个呢其实可以在一起，对不对？
嗯。
然后
有
不同颜色，
有
不同颜色。
颜色。不有黑色吧？
黑色的。可能逃课也可以在同一类吧。逃课就造成准备不足了哈。
对。
它这个全部是同一类的。
忘记什么跟着拜
好准备不足，然后呢这个担心失败过高的期待就是心情上的问题然后呢还有所以你担心失败过高期待就在浪费时间
就会有压力
就会造成压力
压力就导致你不能睡就睡眠不足
对啊
好那睡眠不足就你就每天上课要上课时你睡觉就逃课
然后这个脑筋也反应不过来读的也忘记了
而且记忆不好
所以它是连贯的所以我们上次谈到记得我们上次谈到过夜苦吗所以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没有想到说应该要怎么样好好准备就糊里糊涂的很快一个学期过了就是被无名驱动然后呢就造了懒惰的业啊那个没有准备好的业然后呢就带来苦了然后下个学期要不要这样子那你就要改啊所以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要认清这些问题其实准备不足读不完记忆不好逃课不知考试范围这一些是不是可以减少
可以
所以当我们说如何平稳的应付考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用四圣谛法你先认清是有问题所以你现在已经剩下三个星期好紧张苦了那苦的原因在哪里现在我们找原因啊对不对找了原因然后剩下三个星期能够补救多少我们尽量补救但是你就要下个学期你就不要再这样子又这样子循回到已经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才来苦哈哈的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要找出你们觉得不能够以一个平稳的心态进去考场的原因在哪里每个人可能会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搞清楚过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下个学期呢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说怎么样看看剩下几个星期怎么应该怎么去改变但是呢就是下个学期呢我们就不要以无名不要跟无名相应了要尽量清楚的说好我要怎么样从第一个星期开始就好好的准备对不对然后呢造正的业啊然后呢带来快乐不要带来苦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如何平稳的应付考试你可以看到呢这些准备不足这些是事实是一个 fact 那其他的像说这个这其实是从这一些呢在造成了这个其他的那个害怕失败呢过高的期待不管那个压还有那个压力呢他说压力从很多地方来那其实一方但很多呢是从自己来有时候自己呢会跟同学比那也造成压力还有呢有的说是家长给的压力但是呢你要知道说家长给压力很多时候你好好读啊不要浪费我的钱啊那其实他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只要你尽你的能力去读那其实呢父母还是知道说你已经尽力了他也不会难过他也不会说责怪你如果是你读到生病了他反而担心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父母口中说你要好好读啊不要浪费我的钱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要给你压力的他只是他是一种鼓励的方式 但是有一些学生呢就不太能够了解这一点。他说我妈妈说我在浪费了钱，一个一年花了多少的钱给我去读书，不好好读的话呢这个对不起他。但是你想，如果你读到生病了，然后呢这个身体垮了，你妈妈会更难过。所以很多时候小孩子读到身体垮的时候，妈妈就都说只要身体健康就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你要知道说，当你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其实妈妈的心更痛，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读书是重要，但是健康还是第一，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要了解父母的心，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读的能够读得好，然后又快乐。你读的已经有一点要心神要崩溃的时候，他会叫你不要再下去了。不然你精神崩溃，你说不能够，我不读下去的话，我对不起妈妈。到时候你精神崩溃，你一辈子要妈妈照顾你，你怎么办？你有想到这一点？那时候你这个是对不起妈妈，还是对得起妈妈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要懂得转弯一下。好，那所以我们说到这些原因过后呢，就是我们说四圣谛法，首先了解大家面对考试都有紧张的情绪，都会觉得有时候会慌张，但是怎么样去减少啊？那所以呢每个人的原因不太一样，那大家提出很多是准备的方面的。所以换句话说，紧张跟压力的产生呢，跟我们的这个信心很有关系。你准备的充足，你很有信心的走进去，你不会有压力。你如果说你不没有信心，你很担心的话呢，那就很难平稳的去面对考试。当你是充满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考场的时候，你的脑子呢也不会那么绷紧，然后呢面对考试的时候，你也比较轻松的态度去看那个考题，而不会呢很紧张。看考题的时候有时候会看错的，很快自己自业反应说啊他是这个意思，然后写了一大篇的文章，结果文不对题。你曾经做过吗？
学习做过。
学习的时候做过。
考试你们做的，
然后你还考得那么好。
就是写了一个我完全没有被改的那个文章。
这么多时间。
没有啊，他叫我写，要写应该要写两个，我写三个又没读，直接写三个，写三个出来了之后写两个，然后就哦。
还好不是写成一个。有一些是这样子，他说选这三题里面选两题，结果呢有的人就选一题而已啊，那就完了啊。所以呢这个知道了这些原因呢，那怎么样减少这些原因呢？那首先就是准备不足，其实就要靠我们平时多温习。很多人常常说我临时要考试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电话也关掉，我就要温习功课。其实呢都是在有很多时候呢都是在把这个过去的这个考卷啊练习啊拿出来，哪一题不会做的再重新做。但是事实上呢这些应该在平时就把它做好，就是每一个星期你们有 tutorial， 然后每一个星期 lecture 教的课今天教了什么，回来大概想一想把它弄清楚，后天同一个 lecture 再继续教的时候你就能够连贯。你不要堆积太多的功课，堆积太多不明白的地方，尤其在大学教授教得很快的，他是让你自己去读的。所以如果呢你这个星期老教授教的你没有搞清楚，下个星期你勉强跟得上，在后个星期就已经开始糊里糊涂了，到 week 5的时候简直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这样子说你到考试的时候你才拼命找朋友，这是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我说这个不叫做复习啊，这个是 seek for clarification。 因为你还不明白也还不知道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所以呢是拼命找朋友，你这题有做吗，你这题会不会做啊，那朋友勉强告诉你了，但是你自己呢其实还没信心，也还是似懂非懂。 所以这样子要进考场，当然心里不能平稳啊。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平时每一个星期，今天教授教了什么，大概做一点复习，重点能够掌握一下啊。然后呢，这个这周末的时候呢，把这一个星期教授教过的、上过的课也大概复习一下，然后下个星期再继续。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到这个期末的时候呢，就不会堆积太多不明白的东西，而且你平时有大概温习一下，温习一下，每一天新的都搞清楚，周末的时候温习一次，每一个周末就这一个星期的温习一下，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有一个概念，你在到要期末之前呢，你开始要准备你大考的时候，你会想想大概内容有多少，我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复习，你还会有一个概念。有一些人甚至不知道说要温习的功课有多少，要复习的功课有多少，所以才会手忙脚乱啊。所以这个呢，是要从平时呢就要提早准备啊，然后不要拖延时间。就是很多人读书的时候很容易拖延时间，是怎么样？比如说他要准备化学，然后要准备要温习经济，然后等一下要这个温习物理，等一下温习法律科，然后呢，所以呢，他读这个法律的时候，不行不行，我的经济完全还没有动到，然后呢，所以呢，读一下呢，又把法律书放在一边，然后就开始去读经济的，读经济读没几下了，半个小时过后，我的化学完全没有动到，又开始，然后就心里一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结果呢，事倍功半啊。所以呢，做一个妥善的安排计划呢，很重要。你要把它策划好，你总共要考的有几科。我的习惯是先把那些书拿来从头到尾翻一下呢，看大概要读的内容有多少，然后估计一下呢，大概这一科要花多少天的时间复习，然后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半月之前呢，你就要开始做总复习了。但是看你们个人啦、看你们个人，就是说平时的功课，平时上课还在正常当中，但是看个人。比如说我个人不是能够最后一分钟读书的人，最后一分钟读书呢，我会很紧张，甚至会空白的。所以呢，我要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有一些人呢是太早开始呢就会拖延时间，还有两个月，还有一个月，就摸来摸去，结果呢就读不到东西。那所以看个人的情况，但是呢，你太紧密的时间呢，不管你多聪明，除非就是说你读的科目呢不需要太多死背，而且你平时这个教授讲的时候，你其实都很明白了。是那种这个概念方式的，然后出题呢其实都是靠你掌握的概念你可以发挥的那一种呢，就如果说你正好你的擅长在这一方面的话，那就很容易啊，那就很容易写啊。那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真的是新的概念，大学里面读的很多不是中学读的东西，那很多概念是你第一次听到的，第一次听到有时候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所以如果你平时上课的时候每一次放学回来有大概早一点时间吧，教授今天早上讲的你多少一个概念，这个课本呢大概翻一翻内容大概在哪几段，这样子读的时候不会太多，大概掌握一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又在复习，到期末的时候再复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些。如果说完全生疏的话呢，真正来说可能读一遍不是那么容易记得，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说像我知道我也不是那种聪明就是读一次就会的人，那我就是一定要读一遍，就是安排每一个科目，比如说三天还是五天， 然后在这三天之内我就完全专心读化学，下个三天我就专心读物理，在下个三天我就 专心读经济，在下个三天我就专心读然后 我那个时间表画出来，然后呢就总共有假设说有四科，那轮了一次过后再轮一次，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东西，还有一些内容不是记得那么清楚，可以把它特别标签出来，就是知道说第二轮在读的时候这些东西要再加强一下，然后你也可以把重点关键的这些重点呢全部就是在温习的时候做一些笔记，做一些简单笔记，到最临考试的时候不再读那课本了，就读这个笔记了。了解吗？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其实因为你已经整体读了，然后抓出了重要的，第二次再一次，然后呢第三次呢临考试的时候就是关键的啊。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已经把应该读的内容有读到，那当然这个看个人的啊。然后呢就是要了解说你安排的时间，那我们尽量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自己所安排给自己要读的东西的内容呢尽量去读。那所以当你看到时间不够的时候就不要再摸来摸去，很多时候真的是拖延时间了，这个浪费了很多 的时间，就是读这一科的时候想那科，然后做这一科的时候又想那一科，像是一直动来动去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浪费很多的时间，而且不能专心。所以呢最好就是画好，把你的计划策划好了过后呢就按照计划这样子进行的时候，你就不要先不要去想另外一个科目，你知道你已经安排了时间去温习那个科目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就可以减少，那减少你浪时间的浪费。另外呢当你这样子一画出来过后，你知道说其实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那所以就要把一些不必要的活动就要减少，比如说跟朋友聊天啊，玩游戏啦这一些活动呢，看戏啦，这些呢就可以要减少。喉咙痛所以呢这是准备不足的问题。那所以读不完读不懂这些呢，如果你提早准备呢都有办法去把它读完。另外就是有机会去找老师这个 tutor lecturer 或者是同学去请他们指导一下那这个记忆不好，刚才说的记忆是靠不断的重复的还有就是逃课那你如果逃课你就要记得说要问一下同学内容在哪里，或者是现在在教授有把那个内容放在网站上，那你要把它拿下来读然后呢可能跟同学问一下说除了这边教授有没有教额外的。有的时候呢教授知道很多人逃课，他就是在最后几堂课的时候呢就暗示了这个考试的重点，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学的考试是靠那个教授出题，跟 HSC 的考试不一样，所以 HSC 的考试范围其实更大，这个大学的考试的范围呢其实就看这个教授，他如果说老教授呢天天出题呢，出到最后就尤其是物理化学生物这个数学这些变不了哪里去了。当然新的科目呢比较像说科技性的科目呢可能变化比较大但是其他的呢其实内容会比较差不多一样那好，那这是说到这个准备不足的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另外就是压力紧张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其实这个紧张压力呢是从就是没有信心而来就是准备不足，然后就造成紧张造成压力然后另外就是所以我们就重点就是要学会 尽量的把这个充分做好准备，学习放松啊，放松，不要，因为要知道说紧张其实反而弄巧反拙的，不能真正帮助我们啊。然后呢，所以紧张一方面，这个紧张压力呢，可以说是从准备不足跟担心失败、过高期待而来。就是有些人在读的时候，又想到上个 term、上个 semester fail 的这一科，这个是补考，会不会再 fail 一次哦？fail 了一次，完了完了，这到时候我就可能会被这个停学了。然后或者是一直担心说这个考的要我一定要考 first class honors 啊，我还差那几分，能不能考那几分？哇，那压力就很大啊。所以呢，这一些呢，都影响我们的这个心情，我们不能活在当下。所以很重要的要活在当下啊。有一个故事，不懂你们听过吗？踢足球的故事，你们踢足球吗？踢足球就是要把那个球射进那个什么龙门，叫做龙门哈。那你在踢足球的时候，一组两队在踢足球的时候，你一直想说，我们一定要踢进龙门。但是你在踢的时候，你不能一直想说怎么踢进去龙门。你重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要配合的好，最后踢进去这样子，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在考试也是一样的，你想要考多高分，我一定要考怎样的成绩，怎样的成绩，就等于说你一直在想那个龙门那里而已。那你忽略了你现在这个传球，这个合作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你一直想说啊，我们能不能踢进去啊？我们能不能踢进去？一边踢的时候一边想，踢得进去吗？踢得进去吗？你就会这个忽视了现在应该注意的事情，明白吗？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更重要的，而且这个过程让你学习更多，而不是在于那个成绩有多高。其实你玩一场球赛下来，你射进了几粒球，其实大家一起踢的时候是那一个制造出你踢球的快乐。打篮球也一样，打打打，然后投篮，然后最后啊，这我们玩得很高兴。所以这个故事说呢，有一个富翁呢，他不懂球赛的规则，他就看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抢一粒球，啊，这么可怜，他就买了很多球给每一个人。所以呢，每一个球员呢就有一粒球，大家就自己玩自己的球，自己踢龙门，就没得玩了吗？不好玩了吗？对不对？了解吗？其实呢，我们在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就是这一段准备的工作。所以你不要一直想那个龙门那边踢进去几粒球。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踢得好，我们能够分数取得好，但是知道这样子就好了，那个是目标，对不对？那个是目标，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准备，然后才能够踢进去，这是很重要啊。你打篮球也一样啊，你要投篮，中间这一段你要怎么传球，最后才能够传到那边去，那也很重要，那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一直想说我们一定要投进去，一面拍球一面想说我们一定要投进去，然后没有注意到人家来抢球了。所以同样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说，当你考试的时候，你有一个期待，知道一个期待，然后就放在那边就好，然后你要活在当下。你当下是在踢球，你要注意你现在要怎么踢才能够踢到那里去。你现在不能一直想那一边，你要想这一边，了解吗？这个故事的意思啊。所以如果当你们一直想万一考不好怎么样，我能不能考到 first class honors 那些呢，你就要想到这个踢足球的故事，就把自己拉回来踢足球。好好的踢。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活在当下。我们常常呢，就是思前思后，不思当下啊。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说，不思前不思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本来的面目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些问题减少啊。那再进一步的再来谈一谈呢，这个造成紧张压力，我们刚才说是这一些原因啊。其实真正来说，如果我们把它仔细再分析一下呢，造成我们身体会有紧张压力呢，其实主要就是有时候是比如说工作的人，比如说现实的要求多过你的身体能够承担，那就会造成压力。还有就是现实的要求多过你的心理能够承担，那也造成压力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要求多过我们自己身体能够承担的，那也造成压力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心理的要求多过现实可以给你的，那你也造成你这个压力或者是不快乐啊。然后呢，或者是身体所做的呢多过心里所想的，就是心里本来想做这么多，但是要你做那么多，你就有压力了啊。然后呢，这个身体所做的呢多过身体能够负荷的，那就会造成也是造成压力。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身体所做的跟心理呢不能平衡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身体这种压力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啊。那所以我们要自己学佛呢，那我们要自己反观自己现实的条件是怎么样，我们心里的要求是怎么样，要能够呢去看清楚。有一些人呢很多要求，自己想要我要多么有钱，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现实的条件不是如此。当你现实条件不是如此，你不能够同情现实的环境的时候，你会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很多烦恼。比如说你到一个新的公司去，这个是一个小公司，假设是一个小公司刚刚开始不久，所以很多事情呢可能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事情，三个 department 的事情，三个部门的事情。那老板其实也蛮好的啊，但是如果你曾经是在大公司做，你来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也要我做，那个也要我做，你应征的时候跟我的讲的名称是叫做会计师，为什么这个也要做，那个这个处纳也是我做，这个收钱也是我做，对不对？小公司就一个人包到完了。但是如果你，所以你如果说不能够了解到说老板其实他的人也还不错，他也蛮谅解说其实你需要做的很多，但是因为这个是新公司，然后是小公司， 你如果不能够谅解呢，你心里就很不高兴了。但是如果你能够谅解啊，就帮他，然后慢慢生意做大了，他就开始分部门才能够分出来啊。太小的时候你不能够这样子分啊，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心呢不能够去配合现实呢，那就会造成心里的不舒服啊。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学佛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哎，现实的因缘条件是怎么样？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样？像比如说有一些人生在战乱时代，我们大家现在是比较幸福啊，但是也有很多人比如说他想要读书，钱不够也不能读书啊，也不能出国读书啊。那你叫有的不能出国读书，说我的全班同学都出国读书，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出国读书，他就会很颓丧。其实这也不是那么需要的，你就要知道说，哎，家庭不是那么富有，我也不要增加父母太大的负担，也不要让他们觉得因为我的同学都上了都出国去了，只剩下我，让他们觉得他对不起我，我们也不需要制造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说，哎，我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我在本地我也可以好好的读书，我也可以去这个是去好好的读然后得到成功的啊。所以呢要懂得调整自己适应环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自己活得比较愉快，也能够跟别人呢相处的好一些。很多人不能够跟他人相处好呢，就是不能够同情他所居住的环境，然后呢常常有自我的意见，好像都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呢，那你肯定呢会制造很多问题。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压力，那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些问题造成压力，然后影响我们能够平稳应付考试。那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压力呢多多少少都会在我们就都会产生，因为我们毕竟有时候还是不是准备的那么好。那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要让这个压力呢不断的累积起来，要懂得呢常常把它疏解。因为你让这个压力不断的累积到很严重的时候呢，那你真的有点要崩溃了。那时候呢是很难，比较难化解。就是说你有一点紧的时候你就把它松一下，有一点紧的时候就把它松一下，不要让它紧到最后的时候整个纠缠在一起。哇，那个要费很大的力气把它松解的时候呢，那很辛苦的，你也辛苦，而且呢自己的力量可能那时候不够，要靠药力的时候那就不好了。所以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平时呢就要注意到压力的产生，平时呢就要去松懈它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认清自己什么时候已经有压力产生了。你们知道压力的症状吗？会有什么症状？如果开始有一点紧张啊，有一点这个忧虑啊，有一点这个这种压力的时候，它的症状是怎么样的？
血压增加。
血压增高，年轻人你会吗？
你会
的。会啊。
No。
Sympathetic response。
血压高。
Yes,
但是年纪大的人就会血压高。
心跳加速，
那些都是蛮严重了，那个已经要接近 panic attack 了。
会啊，我经常都会心跳加速啊。
哦，这样子。好，心跳加速。
你要去看医生了。
一般的症状从轻微的开始，
烦，
开始没有耐心，容易生气，情绪不稳定，这些其实已经表现出你已经有一点紧张焦急，所以呢你就这个心情呢就烦躁，然后呢容易生气，没有耐心，还有呢就是容易疲倦。因为你这个紧张呢其实呢耗费你很多的脑力，消耗你的体力，所以你觉得想要读应该要读，但是呢又好像很累的感觉，又没有动力，会失去动力，但是呢又觉得不能休息，因为不然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人。但是又没有动力，这个是已经是 stress 的，已经是压力的这个症状了。所以然后呢就心情啊身体啊就觉得很沉重。还有呢就是常常忘记事情。拿了一杯水，哎，水放在哪里了？拿了你的这个笔记本，准备要去上课啊，去到学校忘记带来了，不晓得放在哪里，常常健忘了，也就是说 你的脑呢已经被紧张呢占据了啊，所以呢常常忘记事情，心散乱健忘，然后呢有时候如果真的更紧张的话就不太能够思考，你的吸收能力很差。然后有些呢就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反应迟钝对啊，他自己在紧张当中啊，那个已经是比较严重一点。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你身体是绷得很紧，还有胃痛，嗯，因为当你紧张的时候呢你身体绷紧，你的内脏也绷紧，所以呢消化就不好，这些呢都是这个压力呢造成的。还有一些人就容易头痛啊头晕啊，还有会睡觉的时候咬牙齿，就是换句话说你全身一直绷紧，绷到你睡觉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放松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压力带来的症状，所以当你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化解它。那化解它的方法呢有相对性的化解，就是说不是真正能够完全彻底去除，然后当然也有彻底去除的哈。那在相对的减少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自己心理上要调整，心理上要调整，就是要告诉自己说啊，这个考试是帮我成长，我要感激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让我进步啊。你就不要去想说万一我不及格怎么办，万一我考不上怎么办，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这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因缘。真的想一想其实是只是如此啊。如果你看社会上成就的人不一定的每一个都是要大学毕业的，有一些大学读到三年级考不上了，但是只要你有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心态呢，有时候出去外面闯一闯闯一闯，然后工作能力还不错，公司又开始派你去做一些受训，然后呢慢慢的你可能又再继续等到你心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又再继续读，又继续的把这个应该这个学习的的技巧呢学会了，那可能呢你比别人还更成功啊。所以呢有时候失败呢的经验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失败呢变成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踏脚石，让你更站起来。所以人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没有失败呢一帆风顺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怎么突破啊。那还有就是说有失败的经验呢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别人害怕失败的时候，哎，你可以跟他说我也曾经失败过，现在我站起来，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呢鼓励人家。如果你一向来都是那种 HD 的，然后你跟他说没关系，考不好是没关系，人家会说你都从来没有 fail 过，你怎么知道那种 fail 的感觉是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你曾经 fail 过，你就说我也曾经 fail 过，然后呢但是我后来怎么样走过来的，那就可以帮助很多人啊，是不是？所以呢也不见得是坏事的，因为我们常常判断好坏呢，我们常常只是看在成绩，就像刚才所说的踢足球的故事，其实那个过程你学会怎么样面对困难，你学会怎么突破困难，你学会怎么在跌倒了再站起来，那个过程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你的人生当中不是，我们的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天天都是考 HD 的，从小到大都是100分99分的，然后呢从小到大呢都是一直被人称赞说这是天才天才的，那到一天呢他遇到失败的时候呢他会接受不了， 所以有时候有失败其实是好事来的，你那种承担接受失败的能力，抗压的能力啊，现在的人呢就是抗压的能力呢太低。啊，那个啊，也、yeah ，那这个抗压的能力呢是要训练出来的，就像你看运动员，赛跑的运动员，他不是说啊他天生来就是脚很长，所以他就跑得很快，他还是要练习的。举重的也是啊，他从轻的慢慢举到重的，是要练出来的。那现在呢？现在的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战乱也停止了，那这个物质生活又比较舒适，所以呢，然后家庭成员也小，所以父母呢都对小孩照顾的比较好，提供的也比较多，然后你要什么都尽量满足你，所以呢，这个承担挫折，承担失去。承担这个失败的能力呢就比较弱，因为一直都是在被称赞被捧的那种情况之下啊，所以呢能够有失败呢，其实要知道说人生当中必然有失败，不然一直成功你也不知道成功有多高兴啊，你有失败的时候你有成功你才知道，说相比起来啊、哦，成功是很高兴的事情、啊、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感恩，这个是一个成长的因缘，所以我们把它利用作为一个成长的一个因缘，你就不要想说你一定要得到怎么样的，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让我们训练我们自己，让我们具备有面对人生各种挑战的能力，这个是大学的训练所要注重的，而不是在那一张文凭。如果你考了一个文凭出来，你去工作，你不能够跟人家应对，你不能够跟人家合作，你不能承担失败，你不能承担人家的批评，那其实是失败的。所以在大学当中呢，大家有时候会常常有一些这个功课呢是要一组人一起做的，很多人很讨厌这个一组人一起做功课的，因为这个每个人做事的速度要求不太一样，但是呢真正来说呢，大学是社会的缩小的一个样本啊，那所以呢你去外面工作的时候一样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你就想，虽然这五个人一起做一个功课很难合作，但是你想想，哎，半年就过去了，最多不是一个 semester 过了，就不需要在这五个人一聚在一起。如果你去工作环境的时候你要做一个 project，然后呢每次就是这几个 engineer 一起做，然后又卡在你必须要有一个工作，你也想说这个老板也不错，但是就是这几个同事很难合作，你也不随随便便就辞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大学其实社会的缩小版，你就把它当成是训练，你不要在那边记恨，你说好这个就当成是以后或许在社会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来自己来看看怎么去认识有不同的人，然后有不同的做事方式，然后呢知道去怎么去跟他们应对，这样子就好了啊。那所以呢就不要说一直心里很气，有一些呢我看过有一些人在跟同学合作的时候就很气，我说何必呢，这半年就过去了嘛，他又不是跟你就是签什么生死约一直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要感恩这个成长的因缘，然后呢要知道说一切事情呢这个都有变化的可能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无常的道理。上个学期考不好不见得就是这个学期一定考不好，不要让那个阴影一直控制着你， 上个学期考得太好，也不要不要就开始呢就觉得说我这个学期一定很好，那时候呢你就会呢太轻敌，太轻敌呢就会这个你的准备呢就可能会做得不够好，而且呢会疏忽啊，所以要了解无常啊，而且要了解到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那因缘条件和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准备工作，是靠你去自己去提供那个适当的因缘，做好应有的准备，那他就会成功。你不做好应有的准备，你就失败，就是如此而已啊，并不是说你的运气不好，所以这次考 fail， 下一次运气好一点就考 pass， 不是这样子的啊，这是靠你怎么读啊，啊，所以呢，要知道说一切是因缘条件的。然后呢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有这种，尽量就是努力去读，不要说万一我考不好没面子，或者是说考得好我就该开始做梦我考得多好，然后开始我要怎么炫耀自己，这个自卑自慢的心呢，这个我的心，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患失患得，就是我失败了我得到了，我失败了我得到，其实这个我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会有压力，就是有这个我啊，就是这个我怕失败，这个我希望得到 HD， 就是这个我的问题啊。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这个我，你就好好去读，让自己成长，这样就好了，不要管这个面子。学生时代不怕失败，学生时代就是学习的时候啊。学生时代你学习你失败了，你再重复的学习，然后学到会了，然后你长大你到这工作的时候，哎，你都很熟悉了。不要说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就是偷机取巧的勉强考过去了，然后你真正去工作的时候，你同学不在你旁边，就你一个人进那个公司，然后老板说为什么这个你不懂那个也不懂，那才是真的不好意思啊。所以呢这个要了解一切是因缘条件啊，而且是无常的，然后不要让我们的自我的心尽量不要想到面子的问题，我们是要学习要充实。然后这个读呢，读书是为了什么，我们说读书为了让我们自己具备面对未来人生的种种挑战，然后我们读不要为自己而读，我们要读希望说我所学到的技能能帮助社会帮助众生，你这样子读呢其实你的动力会比较好，因为自己读的时候呢其实会比较狭窄，那你为别人读了你会想啊，你会想到说哎，我多读多了解一些问题，以后或许在什么时候他会用得上，可以帮到人家。尤其是我们学佛的学大乘佛法的啊，我们说学习大乘佛法呢我们要有这个菩提心帮助众生，所以说菩萨在五明中学，你们记得我们说过五明吗？就是五种学问，他说菩萨呢就尽量的学各种学问，不单单是学来让自己得到解脱自在，他还尽量的去学其他的技巧啊，来帮助众生。所以呢五明呢，第一个是医方明，就是医药，能够多了解一些能够帮助众生的这个技巧啊，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声明，就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很重要，多一种语言你就多一种沟通的能力啊。然后还有工巧明，工巧就是电脑啊木匠啦、啊、修水管啊，其实这些都很好的，你会发现你常常这样子，你有这些技能你能够去帮助别人，当你这个你要跟他分享一些好的教法的时候，因为人家常常都请你帮忙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哎，有达摩班你要不要来啊，他因为你天天帮他，他也不好意思他就跟你来了， 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很好广结善缘的方式。所以呢，一方明、深明、工巧明，然后英明，英明是逻辑学，就是这个学习佛法不是糊里糊涂的，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逻辑学呢，就是能够把事情呢说得很有条理啊，然后呢，这个前因后果都很清楚。然后最后一个是内明，内明就是佛法。所以佛除了佛法内明之外呢，还有就是一方明、工巧明、深明以及英明啊。所以呢，这些是说到呢，当我们学习，不要只是为自己学习，为大众而学呢，你会发现你学的比较有动力，你的心也比较广，然后你就比较不会再计较在那个个人的得与失的问题上。然后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样的因缘条件可以带来成功，什么因缘条件会造成失败。所以我们要积极，但是不要紧张。就是说，你要时间安排好，一件事情做了再一件事情，但是你不需要用一种紧张的心情去做，了解吗？所以你要赶，你可以赶，但是不要急。你只要赶跟急不一样啊，就是说你赶你的功课，一个够做完了再一个，但是你心情不要很急，好像心要跳出来一样。所以呢，我们不是叫大家说啊，就懒懒散散 relax 这样子，我们还是要有这个有效力啊，还是要积极，但是心情给它平和啊，平和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要想想这些压力是哪里来？真正的来说，压力在哪里？为什么抓也抓不到啊？不是吗？为什么会有这个压力？是妈妈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在哪里？所以呢，你就把它放下，不要去想，不要想。主要其实就是不去想失败以及会考得怎么样，就活在当下啊，把这些压力呢变成无形的啊，让它是帮助我们成长，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呢，就少一点得失的心呢，其实你压力会减少很多。我们这个得失的心呢，就是怕失败又希望得到怎么样的成功，这个会让我们心情很不稳定，是不是这样子？一般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怕 fail 啊，万一不及格怎么办，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要记得不要去想那个失败，不然你人家我们说又常常说我们要念佛，把佛放在心中，你念失败失败失败，你是不是叫失败赶快来呢？所以呢，不要去想那个失败啊，就掌握现在，知道说其实一切是无常，然后呢，时间也是无常，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你在那边担心，你反而把现在的时间浪费了啊。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性呢，就是在心理上用种种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这种思维啊，开解自己，让心情放轻松一点。然后实际的行动呢，就是要妥善计划，提早准备啊，然后呢多学习啊。那彻底的解决呢，如果能够彻底的解决，就是彻底的能够没有压力，能够非常平稳的话，那个就是要非常明白呢无常缘起的道理，你就反正就了解到一切是无常变化，就活在当下，制造因缘，这样就好了，不要去想前想后，掌握当下，好好的去准备啊。然后了解这个压力的本质，其实压力的本质是什么？就因为有一个我，有一件事情，然后我认为那件事情跟我有关系，它如果变得不是我想象我期待的现象的话， 我很担心它会变成不是我想要的这个期待，所以它就变成了压力啊。但是这一个你想象的这个期待在哪里？还是在想象当中啊，是泡沫来的。然后这个我，这个我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我，我们说五蕴和合啊，对不对？色受想行识组成我们的物质的身体，我们的这个精神，然后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动，然后我们自己念头也在变动，身心也在变动，然后呢这个期待也在变动，到底那个压力是在哪里，压在什么东西上面？其实这个压力的本质是空性，对不对？就把它变成像棉花一样无形软软的，然后就给它散掉就好了，就把它当成是不小心你以为一块云压在你身上让你很压力很大，原来它是云彩消失了，然后就没有了啊。所以呢这个彻底解决呢是要透视这个无常缘起的道理，透视这个压力的本身，然后你这样子的时候放松的话，你就能够平稳去应付考试。所以呢要怎么去化解我们的压力，然后让我们能够平稳应付考试呢？刚才说我们用四圣谛去了解我们的这个苦的原因在哪里啊？然后呢事实上呢也是要用八正道来引导我们的啊，所以四圣谛嘛啊，知道苦的原因了，然后现在我们用八正道来改变自己。那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常常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用这个了解说因果的法则，知道说紧张焦虑是没有用的，唯有在当下呢知道正面的因缘是很重要啊。所以你们要记得一直记着那个踢足球的啊，当下注意踢足球，不要一直想那个龙门。然后呢还有了解到说这个焦虑跟紧张呢其实来自于我们自我，我慢我爱我不想失败，我喜欢我自己是最聪明的人，就是这个我的问题啊，这个是苦的根源啊。所以这一个要了解啊，然后呢了解说我们这个制造正面的因缘呢能够得到成熟正面的果啊。所以这个我们呢要把这个刚才所说的以其是无明造一次的业，然后给我们带来苦果，我们要开始呢用清楚的头脑去发动正确的行为啊，能够做好准备工作，给我们带来一个平稳安稳的快乐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考试啊。那所以这个是在正见以及正思维，这个就是正确的思维嘛啊。那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行为上呢，就是在戒学方面呢，就是说妥善的计划，这个其实生活规律，这个良好的生活规律啊，妥善的计划，不要把事情留到最后一分钟啊，有时间呢反复的思考调整啊，然后呢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啊，那不要让我们的生活规律太杂乱无章，那让我们呢比较容易专心，这是戒，就是正义正业正命的部分，这是戒学啊。刚才是正见正思维啊，现在正义正业正命其实属于戒学嘛。我们说正思维正见跟正思维是属于慧学方面，慧戒定慧啊慧，然后这个生活规律呢就是属于戒方面的，正理正业正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正精进正念跟正定。所谓正精进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定义说正精进就是这个以身之恶令断，为身之恶令不生，以身之善令增长，为身之善令生，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用来这个对视这个准备考试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克服负面的思想， 一直想 fail， 我不行的，我不行的，这个我们要负面的思想要克服，不要一直走负面啊，然后要培养正面的情绪，比较积极乐观的情绪，这个要精进的力量啊，不然你很容易导向觉得自己不行啊。那所以呢，那个负面的情绪一起来，不要让它继续下去，我们要提升正面的情绪，然后呢克服生活中的坏习惯，这个很重要。自己策划好了，然后说要准备读书，要多一点时间，时间不够，结果呢一睡睡到早上12点才起来，整个早上没有了，对不对？那你的计划本来说早上8点开始到12点，4个小时的时间要温习化学的，那怎么办？计划又给你搞乱了。所以呢要有精进的力量，把生活中的坏习惯要克服。比如说你一坐下来读书的时候，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喜欢拖延时间，坐下来然后就泡咖啡，又坐下来又吃 ice cream， 然后又坐下来又想打电话，结果呢花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开始做功课。那所以呢要克服生活中的坏习惯，努力训练我们呢把心安住专注在应该做的事情上，这个要精进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是八正道嘛。然后呢还有学习在适当的时间放松自己，那放松自己呢就是可以有时候运动一下，或者是说听听音乐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脑筋呢也不能够一直绷得紧紧的，你读书也要休息啊，然后呢常常呢保持自己的恒心以及心的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啊。所以这个是正精进，然后呢我们要常常保持正念啊，然后就是把心专注在读书上，然后呢也注意压力的升起，压力升起我们要学会呢去用方法把它放松，适当的把它放松。那放松自己的方法呢可以就是这个精行这个精行呢就是我们静静的走路的时候呢注意我们的脚步，或者是听听轻音乐啊，那或者去拔拔草啊，扫扫地，就是用这些方式呢来放松一下自己啊，不要让你的这个精神一直绷紧啊。那这个有一些静坐呢也可以，但是有一些人静坐的时候呢因为他头脑太多的念头就很难静坐啊。但是静坐呢有一种放松的方式呢，就是像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教大家，就是放松你的头部，放松你的眼睛，放松你的脸部，哎，然后最好是保持一个微笑。你会发现当你闭起眼睛，你告诉自己微笑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放松。然后呢你就观想放松你的颈项，放松你的肩膀，放松你的双手，放松你的手掌，放松你的手指，还有放松你的胸部，胸部给它轻松，自己的心告诉自己放松，放松你的腹部，腹部放松也很重要啊，不要绷得紧紧，你绷得紧紧你的肠胃你的胃都很紧，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的人考试然后就消化不良胃痛啊。那所以呢放松，然后呢这个背部上背下背放松，臀部放松，大腿放松，小腿放松，脚掌放松，脚趾放松，你就顺坐这样子一直放松，然后一再从头到脚一直放松，这样子会比观呼吸容易一些。然后通常呢因为你绷得紧的时候，你们读书读得紧张的时候呢也很容易身体很自然的就绷紧了，所以当你这样子静坐的时候呢，你告诉自己放松，慢慢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给它放松，放松过后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紧的地方，你再做从头到脚再给它放松， 你就这样子一直一直顺下来，一直顺下来，你发现慢慢的它整个会放松的。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静坐方式呢，对于放松呢其实很好，因为是不是叫你观呼吸？观呼吸，因为你一直在紧张你的你读的东西，所以呢，有时候你很难注意。但是因为这个是叫你观你自己的身体，然后有一下有一些移动，那不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慢慢的让你的身体放松。所以呢，你可以在办公室在哪里都可以这样子。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点点的微笑，保持一点点微笑，你会发现你们可以试试看，你要试试看吗？试试看的时候，你微笑一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你轻松一些的。所以呢，你们可以试试看，就是静静的，然后闭起你们的眼睛，然后呢，这个头部放松，眼睛放松，脸部放松，然后嘴巴呢，轻轻的微笑。颈项放松，肩膀放松，双手放松，手掌放松，手指放松，胸部放松，腹部放松，上背放松，下背放松，臀部放松，大腿放松，小腿放松，脚掌放松，脚趾放松，从头到脚，慢慢的检查你的身体，把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松，眼睛放松，保持微笑，脸部放松，胸部放松，腹部放松，肩膀放松，双手放松，放松，臀 腹放松。大腿放松，小腿放松，脚掌放松，脚趾放松，现在慢慢的做个深呼吸，慢慢的张开你的眼睛。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让你观察你的身体，慢慢的放松。那所以呢，你们读书有时候很紧的时候，就闭起眼睛，稍微把这个整个身体检查一下，啊，这样子的放松，那做个五分钟，啊，那你会发现到呢，当你把你的脸部放松，眼睛放松，然后保持微笑的时候，你很自然，你身体就会放松。所以呢，其实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坐在图书馆，坐在哪里，有时候啊很紧张，或者是说，哎，想这个休息一下，然后又很难专注，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啊，这个是蛮好的啊。所以呢，今天谈呢这个如何平稳的面对这个考试呢，最主要我们知道说，这个忧虑跟紧张呢，可以透过呢妥善的准备而减少，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啊。那所以呢，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紧张跟压力呢，很多时候是来自我们的我慢心跟自我的期许啊。那我们要了解说自我期许的真相是什么，那为这些而担心能够帮助什么呢啊。所以呢要知道说紧张也一事无补啊。所以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因果缘起无常的道理，掌握现在，培养正面的因缘啊。那所以呢，依佛陀的教法戒定慧，就是刚才所说的，其实也就是依法正道，让我们生活呢更有规律，然后呢这个生活有这个有规律，这个事情做事情呢不会散乱，有妥善的计划，然后呢又能够了解这个因缘法，然后又能够保持正念心，能够专注，那你读书效率自然好啊。所以我说我们还是用四圣谛八正道来应付我们的考试啊。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呢常常记得佛的教法。佛的教法不是只是一直在谈这个经典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要你活用，把它活用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所以现实上生活当中呢，其实不离四圣谛八正道的啊。那希望大家呢，哎，考试能够顺利，大家都能够平稳的去应付考试。好，谢谢。